这本书是长这个样子啊。这本书叫做《不完美的侍奉》。这本书是这个作者是一个香港的牧师，也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是自己读四世纪，然后根据四世纪的每一个事师。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一点经文的查考，然后有分享，然后他也有列一些所谓的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个应该是他当初写来为了是给教会查经啊，或者是小组用的。这个牧师我觉得一看就知道，就是会有牧养的，很丰富牧养的经历那他的教会在香港叫做是属于，他叫是一个叫播道会，我不知道你们。如果熟悉香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福音派的宗派播道会。播道会有一个叫同福堂，就是相同的同，祝福的福。这本书读起来就非常愉快了因为几乎不会有太多的就是让你想不通，或者是让你不知道他讲的是对还是错。他基本上是在圣经的经文上，把人物用一个更靠近我们灵修的那个方式，把这些人物再呈现出来。我们好像板新分堂今年我们有凡是参与板新侍奉的同工们，教会都有好像买一本。让他们去读。我们每一年给童工的礼物就是书但我也不知道他们真的会看还是不会看那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士师呢，就是按照他在经文上的篇幅跟他的服饰的所谓的攻击所谓的影响力通常我们会分大士师、小士师大士师我们一般比较有印象的，像参孙像底波拉或者像基甸这都是就是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小士师呢？小士师通常我们都不会太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小士师真的是实在太小了，有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只有一节，一节这个士师的一辈子在圣经里面就交代了所以我举其中这两个例子跟他们分享。当然这个他是这样表达，我再根据他的表达稍微阐述一些。比方说基甸各位知道基甸刚开始是一个非常朴实、谦卑的一个士师，所以这个作者呢，他用两句话，他第一句话讲得很清楚，第二句话他讲不是很清楚，因为中文表达不是那么清楚。就是我们常讲"失败为成功之母"，意思是说。我们一个人不管在什么事情，我们要做得好，做得成功，经历挫折、失败是难免的。那遇到失败，反而要把失败当成最后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成的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失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什么不好。而且是必须的。可是他讲到 基甸这个例子，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基甸啊，它的经文啊，当基甸成功了以后，下面有一句话，这个作者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意思很，我知道，就是人一旦成功，会不会种下失败的因？啊，失败为成功之母，成功为什么？失败的什么？你慢慢去想，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工作、在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看到，其实第二种比第一种还要明显。就是一个人一旦成功，其实不用太久，有的时候他马上就会经历他没想到的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之一，就是他成功了。人成功会变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而且变得不知不觉。基甸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范例。基甸当他成功的时候，他对待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换了一个面貌，而且是非常的严苛，待人处事有仇必报。哎，你们大概没有想象啊，基甸是这么一个人物啊。那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你就很容易哦，跟我们自己的经历啊、信仰就比较容易连在一起。所以看一个人啊，有人说看人要看下半截、后半截。哎，我现在也学乖了啊。其实看上半截当然是不够完整，可是你要一直看到下半截还是不够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他的心，对吗？我们最后还是会不知不觉的以成败论这个人的价值，而且我们会用成败来论自己的价值，哪怕自己已经信主了，会不会？所以成功失败，所谓世人定义的成功的失败，其实在上帝来看应该都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拦阻我们能够更像上帝。所以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实在上帝来看只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捏得更像上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成功振奋一下，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失败，好好的头脑清醒一下。但是失败不能太久，太久我们熬不过去就趴下去了。成功也不能太久，为什么呢？就走路就有风，人就飘起来了。飘起来没什么不好，可是他不像上帝，他就不好了。失败上至不好，是因为他也不像上帝了。问题在这里。最后那个一个，我们怎么看自己啊？可能就是要回到，就是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借着各样的事情更靠近，更像这位上帝。好，这是大事实啊。我们来看一个小事实。你们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看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小事实，第十章啊，士师记。啊，这个作者他列举了五个小事实啊。那我把这五个小事实，我再稍微的引申一下，不完全是他这个作者的想法，但是他把这小事实提出来，我觉得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个方向。第十章的第一节，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 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第三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有30个儿子，骑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这是两个。另外，我们看12章的第7节啊。第7节讲到有个大士师叫耶弗他。耶弗他之后，第8节，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11节，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亚伦。读经啊，最怕读到这种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怎么讲，我们不容易有亮光，对不对？可是啊，我最近读，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你知道这4、5个小士师经文都很短，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出现的字句，就在讲到他们的时候。什么呢？第10章第1节啊，亚比米勒什么以后。第3节，在他以后，以后就是指的陀拉了，对吗？然后我们再看12章第8节，耶弗他以后，然后第10节，以比赞死了，11节，以比赞之后。你会发现啊，第10章的2个小士师跟第12章的3个小士师，他们都在2个大士师的后面。你如果在教会有一点侍奉的经验，一个教会如果有个创办的一个牧师啊，从刚开始没几个人，他可以到后来上千人啊，你会知道他要投注非常大的心血，然后他一直到他退休都在这个教会，神祝福他也祝福这个教会。可是他退休的时候就是问题开始的时候，对吗？因为再找一个这样子的牧师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通常找的都不会比这个人更有能耐，更有名气，对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士师记非常有意思。对他们来讲，似乎接大棒、小棒，好像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而接大棒的人，看起来都是小人物。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蛮重要的问题？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啊，就是蒋中正是总统，对吧？然后给了谁？蒋经国。之后呢？之后你就不用想了啦。我们总是想还有一个500年的才出一个的人啊。好，我要表达的不是政治，我要表达的是，虽然他们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把士师这个侍奉一棒一棒的接下来。 你知道很多教会到了主任牧师或创办牧师退休的时候，他没有以后了，你知道吗？没有以后，因为很害怕，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所以你不要小看以四世纪，乱归乱啊，但是乱中还是有他的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第十章啊，你可以看到亚比米勒以后有一个陀拉兴起，拯救了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人做事事。接着第三节，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事事22年。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看这四五个小事事，他们都是有的是来自于大一点的城市，但有的是来自于比较多是来自于很小的地方。下面一个问题是，大地方能够养出豪杰，还是小地方可以养得出来？我讲的豪杰不是政治的经济的啊，我讲的是上帝能用的豪杰。你们告诉我，大地方好学校大教会容易培养出这种人才，还是小地方小教会？哎，你们那么快就有答案了，你们不要被我误导啊。我只能告诉你，小地方不一定不能培养出大人物，这个你可以接受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希律王，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的王，东方有他的心，我们就过来了。希律王就召集他所有的谋士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说，照着先知应当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先知预言说，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是什么？最小的。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上帝给士师一个带领啊，这个带领就是他们的出身未必那么的出众，可是他们却可以一棒一棒的承接一些我们不是很注意的属上帝百姓，上帝托给他们的一个牧养的责任。而且你看第十章啊，这两个，一个叫做陀拉，你把这个名字记起来，因为是小人物啊，一个叫雅尔，有没有？他们两个加一加就去掉55年呢，55年差不多是两代。你告诉我，这个简单还是难？好像没什么动荡啊，也没有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没有。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做士师服事那个世代，好像他们是帮助当时候的百姓，还是一个平稳的一个牧羊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小地方，可是他被神使用的时候，第十章第一节啊，拯救以色列。所以陀拉其实他是一个创业的牧师啊，就是他挽救以色列于水火，然后牧养这个士师，做士师牧养他们23年。结果第三节，接着他以后就有一个叫雅尔，这个雅尔是基列人啊，陀拉是哪里人？以法莲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来源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可以似乎蛮好的承接，对不对？然后呢，一个小地方兴起一个这样的人，20几年就待着啊。我自己 信主的那个时代啊，四十多年前，我告诉各位，台湾那个时候教会兴起了非常多上帝使用的仆人，十个有八个都去了北美。哎，原因你不用问啊，但是好像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的同学读理的工的大概也十个，至少有五六个也都什么都是去了北美，好像大磁铁一下人才就一个一个的被吸引过去啊。吸引过去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我要告诉各位，那个时候我自己，我们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在信友堂念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就看到我自己教会的牧师就被吸走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啊，你知道，你告诉我，有名的人、有能耐的人容易被吸走，还是那个不起眼的人？哎呀，我告诉你，我的那个我替我实习的那个牧师，他被请到美国去牧会。你知道那个时候四十年前用这个身份去美国，他已经在这里是牧师，用这个身份举家移民去美国，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他不是留学，也不是经商，也不是投资，也不是出差，也不是因为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全家的移民很顺利的就通过了，他拿的 Visa 是很好的移民的签证。后来啊，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有一位美国的众议员替他写的推荐信。哎呀，我都听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我只是要告诉你啊，好了，他回去了，他去了。那我们换一个例子讲，我没有对错的问题，没有好坏的，我只觉得上帝带领他，他就去了。 OK， 好，他走了之后大概一年多两年，沈牧师就来到了信友堂，是1980年沈牧师来的那一年。你生了没有？沈牧师到今天还在，他是在这里退休65、70。沈牧师今年71岁，他来的时候31岁。其实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对吗？我并不是要讲他们两位啊，我是要看让你看这两个。所以在一个小地方，这个人才被上帝使用，他就做以色列的事实。以色列是远远大于他成长的地方，眼界、能力，然后在那边一直到什么时候？23年。其实23年不是关键，23年是什么意思？第10章第2节。他说陀拉做以色列的事实23年就死了。有没有注意这个字非常有意思？第5节，雅尔什么死了？感觉上他们就做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有劳基法你知道吗？我们65岁一定要退休啊，这个是不去讲他了。我只是告诉你，圣经很奇妙，上帝使用人也很奇妙。所以我们读书会啊，就是从几月开始啊？2月，1月开始读啊，读这本书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你也愿意自己读，或者你来参加这个我们的读书会，是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在7楼。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没有这本书，你等一下可以找慧荣去登记。